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彼此共勉。今天使命门徒，我们要一起走入一段影响深远的信仰历史，也就是清教徒的世界。清教徒是16、17世纪的一群基督徒，他们渴望回到圣经最纯正的信仰。他们相信信仰不只是主日的礼拜，而是每天的生活，不只是口中的信念，而是心灵与行动都要被神的真理更新。以下让我们一起走进清教徒的历史故事，以及它与今天的华人教会有什么关系。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想到清教徒，不知道你心中有什么样的画面？有些人可能想到的是17世纪的五月花号，载着100多位英格兰的清教徒到美洲大陆，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有些人可能想到的是清教徒很严格的信仰规范跟严谨的神学。其实啊，华人教会早就透过早期的宣教士深受清教徒神学的影响。那么到底什么是清教徒？清教徒神学又是什么？有哪些特色？近年公共议题在世界各地都造成社会甚至世代的对立，包括教会内部。清教徒神学又给我们有哪些资源来处理公共议题和基督教的公共参与呢？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新加坡神学院博士论文就是在研究清教徒神学的王以杰老师，来和我们来谈谈什么是清教徒神学，以及清教徒神学如何能够成为我们今天面对多元社会的神学资源。王以杰老师你好。
嘿，嘉华哥你好。
对，你可不可以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以及你是怎么样一路走上神学教育的路，以及读现在你的研究，特别是在读17世纪英国欧美的这种清教徒的神学嘛？你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旅程？
对，好的，谢谢。我在台湾长大，然后我在台湾读的高中大学，然后我大学的时候呢，我是读外文系的。外文系其实大部分就是要读语言跟文学这样子。那当时在读文学，它就其实是很靠近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学科，所以我在读以前的，不管是更很早的这种英国啊、美国的历史，然后文学，然后读到这个近现代的，比如说你说莎士比亚，或者你说其他的欧陆的文学也好，然后这些不同的哲学的思想，然后基督教的影响等等，当时对我来说就有蛮大的冲击吧。但是并没有那么明确的知道说以后到底要做什么。那我后来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就去读神学院，我到费城读书，然后在那时候我碰到了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一个教会历史的学者，然后我上他的这种教会历史的课，对我来说就冲击很大，就看到一个人怎么说故事。所以我觉得历史最大的这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说故事的艺术。从小喜欢看故事，喜欢文学，然后后来发现说，其实历史上有很多有趣的故事，然后当我们认识到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就更多认识人性。那你更多认识教会的故事，你就更多认识教会。这样子渐渐的我就走上了去读博士的路，主要想就是说以后可以教历史这样子。
所以你刚才提到你对历史很有兴趣，读历史带来很大的冲击，什么样的冲击啊？
第一个就是我的感受是历史它原来是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它是死的，就是 OK， 哇，我以前小时候不喜欢上历史课，因为历史课 只是让我背很多的年代，背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我后来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就是说，历史不是在讲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或至少它不是讲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如此而已，它是说为什么过去以什么样的状态发生了怎样的事，然后导致怎么样的影响。所以它最大的几个重点，就第一个就是事情是怎么发生，为什么发生，第二个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它导致日后有怎么样子的或对后世的影响。所以它是一个讲脉络讲因果关系的一个学科，那这对我来说是它变得有用的地方。就是意思就是说历史它并不是只是过去的事，它是过去一直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连结。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它不管是对教会或者对基督徒对我们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来说，它都是一个有用而且某种程度上应该要知道一点点的一个一个东西。
OK， 对，你刚才在讲的时候也让我觉得想到一件事情，是我在读实践神学的时候一直在讲掉脉络的重要。很多时候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好像会抽离脉络，只是在谈一个思想本身，可是如果你把那个思想跟提出这个思想的人回到他的脉络也许会我们会看得更丰富，就是他在回应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他写了这本书，写了这个写了这篇文章，他要回应什么。那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的时候，就看到说不单神的话是活泼的，而且在历世历代中这些跟随回应上帝话语的人其实也是非常生动活泼的。那我们就好像是继续这样的2000年历史当中，继续在这个当中往下走这个故事。所以你刚才讲说我特别有感触。我也很好奇，就是当你对历史产生兴趣，后来决定念博士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研究清教徒神学？
谢谢。其实我一开始在费城读教会历史的神硕的时候，我一开始是读宗教改革。那对我来说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说，从宗教改革的历史，当时我主要关注的是马丁路德这个改教家了，所以我大概花了差不多一两年的时间写一个硕士论文是讲马丁路德。那我当时关注的重点就是说，除了大家很知道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因信称义啊，这些马丁路德很知名的一些教义上的一些教导呢，我去研究就说 OK， 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它怎么延续到后来大家怎么理解所谓的这种良心的自由。那路德他讲良心的自由，他其实有经过他不同的阶段来引发不同的他对政教的这个关系，对于怎么去面对多元的处境的一个理解。他怎么去理解犹太人，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包括从这个纳粹的德国啊，从这个后来的这个华格纳等等，他们可能会喜欢讲到说以前的这个日耳曼的历史里面呢就有讲到说犹太人的怎么样的不好或者是我们看到说可能有所谓这种反犹的思想在整个欧陆的历史里面你都可以看到很多的痕迹但是如果你去看马丁路德的这一生虽然他晚年的时候写了一个特别好像可以拿来做反犹宣传的东西，但他早年的时候呢，他在做这个对良心的自由的理解的时候，在差不多16世纪初期，在1520年代的时候，他其实是有说 OK， 当如果我们认知到因信称义是告诉我们某种程度上个人的良心的自由是不能被强迫的，或许我们需要对犹太人或其他人更加的宽容。当然我这是很短的一个简化了，他可能在那个年代他对于他的改教所带来的这个浪潮比较乐观，所以某种程度上他比较这种宽容的这种思维。那后来可能他比较悲观，他可能比较看到这个改革的这个路径的多元化是他不喜欢的，那可能他就更加的好像有点暴躁等等。那从这样的一个历史呢，我就去更多的去认识到说我怎么看到宗教跟政治的关系。那从宗教跟政治的关系，从这个宗教的宽容或从政策的制定等等，我去延续到说那我怎么更多的在我博士在读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去更深入的看待这个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个公领域上的一个角色，不管是在宗教上的一个治理的一个角色，或者是跟政治人物跟政府对话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在整个16、17世纪宗教改革到后宗教改革时期的时候，清教徒在这种政教关系上的贡献是很大的啦。那当时我就看到说其实在这个学界里面对于清教徒怎么去理解对于政治或是宗教体制的一个顺从，就是我们英文可能是说 conformity 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呢，学者正在摸索当中所以正好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我就投了 跟清教徒的这种体制的顺从跟对政教关系的理解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后来就是有老师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我就去到英国去做这方面的博士研究。
所以一开始你在研究的其实宗教改革时期的路德，但是在研究路德的时候、你看到路德的一生其实也不是扁平的，好像路德就是单一时间点的一个思想，他的思想也是随着他的处境在做调整跟改变，而看到最后路德可能在面对的一个处境的挣扎，就是他的所提倡的或者是他看到这个阴性成瘾带来的改变，一开始他是乐观的，可是渐渐的当整个欧洲宗教改革的浪潮星火燎原甚至超过了他原本预期的时候，可能路德的路线又稍微的有做一些调整，而在这当中可能个人公领域政治宗教之间的关系变得是好像以前在宗教改革之前处于一个半稳定状态，但突然之间这个稳定被打破了，所以在欧洲的基督徒当时都在摸索 OK 那到底在这个政教关系过去好像是处于一个平衡状态，不论这个平衡大家喜不喜欢神学上认为是不是最理想的，但是被打破了之后基督徒在摸索个人在公领域之间的关系，而从这个当中你看到16、17世纪的清教徒的传统好像有一条路，或者是他们走过一条路是蛮值得摸索跟研究的。
对对，当然是跟我讲的很刚刚想要表达的非常的类似，谢谢你的这个，像你刚刚讲半稳定我就讲的很好，就是说当然并不是哪一个时代是特别的单一或者是特别的稳定、那清教徒也是一样的，清教徒在所谓的这个摸索他的自己的那个路径的过程中其实又有一个多元化的现象啦，但是
是的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研究的一个大的方向，没有错。
那你可不可以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清教徒、也许在欧美的语境当中大家讲到 Puritan 就立刻有一个想象、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女王、然后某一个传统，可是对华人的社会来讲、讲到清教徒有的时候好像就是想到这个美国的五月花号啊，这个清教徒漂洋过海来到美洲建立新家园，那你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清教徒？对，
好的，谢谢。对，清教徒这个词当然现在是有很多的意思啦，那等于说你现在讲清教徒他又有他自己当代在这个做一个文化的语言他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意义。那最早的话清教徒他其实呢是一个蛮难定义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词汇。最早呢在这个16世纪清教徒这个词呢其实是南亚马人的就说这是一个贬义词的意思。
Okay.
就当我看到这个人。Okay.对，我觉得他好像总是对教会很不满啊，总是对教会有这种某种程度上的这些抱怨，然后总觉得好像自己有个更好的一个方针哈、可以让这个英国的教会变得更圣洁。那这样子就被大家这个贴标签说叫做你是清教徒，是 Puritan。为什么？就你觉得你比别人更 pure， 你觉得你比别人更、
okay.
更敬虔。
Okay,
一开始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喜欢自己被叫做清教徒的。
okay,
那清教徒还有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这种人就是你不愿意遵从在上位者，对，不管是主教也好或是君王也好，你对他们的改教路线不满、所以某种程度上Puritan 这个字大家很不愿意被拿来接受，不愿意别人贴这个标签的是因为它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政治上你是有这种反动思想的。所以它是有一个政治意义的。那这样的一个标签呢，一直到这个17世纪的时候呢，尤其是在这个进入到英国进入内战这段时间哈、慢慢这个词被从一开始这个滥用哈、到后面呢，甚至有这么一群所谓的清教徒呢，愿意把它拿来当成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定义。那其实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标签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不管你说比如说英文你讲说这个 queer 这个字就是本来它其实是负面意思，但是他们把它拿来用说 OK 我们就是怎么样就是 queer， 所以清教徒是非常非常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到底是谁齁、我们能不能说有这一批人他有他固定的思想固定的宗教改革的一个路线被称为清教徒呢、我们在学界上说那其实是有这么一批人呢，他们有他们固定的对礼仪的理解对教会治理的理解，当然当中还是很多的多元啦齁、但你可以大概摸索出在英国国教内部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有这样一定的对改革的理想是有共同性的、那他们是不是都做了这个五月花号去了美国？答案是不是、 大量的一批人，他们并没有离开英国，也甚至没有离开英格兰的国家的教会。
所以你刚提到就是一开始16世纪的时候，清教徒这个字其实是蛮反义的、反面意义的，那用我的话来讲就好像是反动自义的愤青、的这种感觉、可是到了17世纪的时候、慢慢的有一群人就开始、也觉得说其实、这个词他们等于挪用来做一个自我的定位，那可能慢慢的这一群人代表的是一种好像在英国国教内的一种改革派，或者是带着某种理想想要改革。当然你刚刚也提到说其实他们内部也是存在多元的，并不是他们有一套完整的论述然后说这就是我们的主张，他们内部有一种多元，可是有一种好像改革的这个这种氛围或者这个倾向在里面。那到底这群人之所以他们会以清教徒自居，或者今天把这边拿来用，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色？
是的确是有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简单来说呢，有几个常常被大家认为是清教徒特色的，不管是神学的色彩或其他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大部分清教徒的被大家认为说他们应该是偏向改革宗或者加尔文主义这样子的一种神学观念。那当我们讲到加尔文主义或是改革宗的时候，我们主要在历史界上讲什么呢？是说这些人呢在救恩论上靠近加尔文的教导、并不一定是说他们的这种所有的理念呢都靠近所谓的加尔文在日内瓦这样的一个牧养的模型，那倒不一定、主要还是讲到说在救恩论上靠近加尔文的改革中的这样的一个论述。那在当时差不多在17世纪的时候呢，在英国的这个英格兰的教会的内部，尤其是掌权的这些所谓的主教或者主教相关下面的这些人、慢慢的有这种所谓的反改革宗、反、加尔文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声浪、浪潮兴起，导致于说这些所谓的清教徒甚至不是清教徒、其他的一般的这个英格兰的新教徒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新的神学的浪潮呢其实是很反感的、所以清教徒有一部分我们可以说他可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神学色彩。那在实际上在英格兰的教会内部的礼仪上，他们也认为改革的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叫做不够彻底，这从他们的角度为什么呢？因为在原本的所谓的这个罗马教会，这个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天主教，当时的这个罗马教会呢从亨利八世开始进入了改革之后，他们呢所呈现的这个礼仪呢并没有就跟欧陆的这种不管是改革宗、或者欧陆的不管是说的其他的这些改教的路线也好呢，他们总觉得说呢还没有改的像是这个欧陆的这么完整。比如你在这个英格兰如果你要领圣餐的话，在16世纪时期呢，你要怎么领圣餐呢？你要跪下来领。那这个跪下来领这个动作呢可能在很多其他地方呢已经不需要了但是所以对当时的清教徒就说为什么我们还要跪着领圣餐我们又不是在敬拜这个饼跟杯的本身。
对，
那为什么我们要跪下来或者是说这个牧师是不是还要穿那个白袍呢？就原本他们就有这个礼仪上是牧师要穿的某种服装、某种服饰的样子，所以我们为什么还要穿呢？这些礼仪到底是拜偶像是这种所谓的这个罗马教会留下来的遗毒还是可以继续延续使用的？所以对于很多清教徒来说，他们对于这些礼仪呢，特别是这种所谓从以前中世纪末期就留下来的这些礼仪呢，有些他们认为应该拿掉，可是当时的当代的教会呢并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在礼仪上他们的路线呢跟当权者是有一定程度的分歧那再来就是说对于有些清教徒呢，他们对于英国的这个英格兰的国教会的这个治理的方法他们也不甚满意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是这个包括到现在的圣公会它其实是主教制那这个主教制呢也是某种程度上是延续了罗马教会的这种治理的 方法那不是所有的清教徒呢，但是有一定比例的清教徒呢认为这个治理的方法呢也不是最符合圣经的符合圣经的治理方法可能是要像比如说要像这个日内瓦有这种所谓建立这个长老制或者是有人认为说甚至我们应该更加的去改革，怎么样更加改革呢？就是我们不再让教会有任何在地方的教会以外的这种外加的 治理的模型，它不应该有任何的这种上下阶层关系，就是我们说所谓的会众制，就是它应该是各个地方的会众呢有某种程度的自觉权，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有主教制，有长老制，有会众制三大方向为主，当然还有其他的哈的这样的一个清教徒的不同的对于教会治理的声音。所以简单来说，虽然有这些特色，但是各个清教徒对于这些部分是不是都这么强烈的有意见，那倒不一定、啊、不管是在改革中的神学上也好，或者是在礼仪上也好、或者是在治理的方向也好，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啦。
所以简单来讲，你刚才提到三点可能是所有的清教徒某种程度他们共同的特色。第一个是在神学上，他们在救恩论上更靠近加尔文，强调上帝的主权。第二个是在礼仪上，认为当时的英国教会或者是当时他们所在的地方哪怕是已经是所谓的新教 Protestant 啊，这个抗议宗啊，那都觉得不够彻底。那也的确，比如说在台湾长大的我啊，第一次到了美国读书啊，读神学，然后第一次去信义宗的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诶，真的发现这些传统信义宗保留了很多的 liturgy 啊，仪礼啊，是在台湾长大的我突然之间觉得我好像很陌生，觉得我到底是到了哪一个教会传统，好像我在台湾的信义会都没有看过类似的仪礼。的确可能当时的清教徒会觉得说，在仪礼上改革还是太天主教或太罗马教会，不够彻底的改变。那至于这个这样的想法要求是不是是神学上必要的，那个是另外一个课题，但是这是他当时的一个特色。而第三个就是教会的治理方式。那其实你刚才也提到说，其实在治理方式上面他们内部也没有一个所谓的一致的看法。也包括这个也包括主教制，人就可以用，但是需要一些改革，或者是长老制，或者是更进一步就是会众制。可能很多人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来说，那这是16、17世纪英国教会的事情啊，这个传统是16、17世纪英国顶多北美教会的神学传统，到底跟今天的华人教会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要来谈这一块呢？或者是这个英国英美的清教徒跟今天的华人教会有什么任何的关联吗？
是，谢谢，就这个问题真的很不错哈、哦、就是第一个是有什么关联，就是第一个是呢，这不是真的回答到你的问题啊、哦，但是有点侧面回答呢，就是说当我今天走出去跟别人说我是做清教徒研究的时候，有一定比例的人会觉得说，哇，你在做清教徒的研究，为什么？是因为有很多人，我发现哦，华人基督徒有一定比例的人呢，对于清教徒的这种神学是有一定的想象跟向往。就我所理解的呢，是呢，好像在这个有些地方的这个教会，华人地方教会，我会希望说，诶，我怎么样子去更多去借用清教徒的一些思想？那最经典的就是所谓的西敏信条啦，西敏信条、西敏会议啊，这个在很多长老教会传统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下长大的基督徒呢，有一种某种程度的希望更多的了解，甚至是移植。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所以第一个它的相关性在哪呢？就在于说这个历史的脉络上它有一定的这个相通之处，就有一定的华人的教会，现代的华人教会希望有某种程度上回归所谓的清教徒传统。他们也说不一定认为是清教徒，他们可能会认为说是改革宗传统、那它是可能是其实是一个英格兰的某种样貌的改革宗啦、那所以这是第一个，就说 OK， 某种程度上的华人教会呢对于清教徒有很极大的兴趣，即使是只是一部分的人，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演变来看，它是不是有实际上教会文化的跟基督徒文化的可比性，那也是有的。第一个就是政教关系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你说台湾好了，台湾的教会那显然不是君主制嘛，那事实上你现在去看到君主制，那世界上是不多了啦，你不管是你知道到这个法人的其他的地方都不一定看到所谓的君主制。
对，
但是实际上对于教会在公领域可以如何发声那对于尤其是基督徒对于公领域的不管是政策也好，不管是这个教会的治理的方法也好，政治该如何干预宗教政策等等也好，这些问题某种程度上从本质来说是千变。那清教徒他有他一定的在他的16、17世纪的处境当中去摸索过，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待政教关系，他们对 世经的角度来透过辩论、透过实际的操作来得到一些他们自己的结论。所以很多这种挣扎，这种基督徒的问题，跟基督徒跟所谓与他们不一样的人，不管是非基督徒或者是就是想法差别很大的基督徒，他们该如何对话，这点上来说，我觉得其实我们跟他们是有很多的可以接近的地方。
台北灵粮堂的诗歌《主啊，我深爱你》。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下周我们会继续和您探寻清教徒神学与今日教会。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